十分钟后开始使用英语。阅读这一篇文章最多需要十分钟而已，之后你就可以开始使用英语了。学习英语的最少必要知识是什么呢？第一，学会音标。第二，学会查词典。第三，学会查语法书。第四，学会正确的提问。第五，养成最基本语言学习习惯。第一节，学会音标。音标只是一个符号系统，首先任何人花上一下午就都可以学会。其次，千万别信那些胡说八道，外国人都不用音标的。先说说我们自己的母语，你什么时候见过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不会用拼音的？遇到生词生字的时候，连拼音都不会的话，就算查到了，也不知道那字或词如何读。英语世界更是如此，要知道，英语是目前地球上词汇量最多的语言，也就是说，在英语世界里，任何人遇到生词的概率都要大出许多许多倍。只要是个正常受过教育的人，怎么可能不去查词典？怎么可能甘心于查了词典之后，竟然不懂如何发音？学习音标真的很简单，从任何一本有文本的有声书中截取一段大约三五分钟的录音，然后把电子书的文本拷贝出来，粘贴复制到这个网站提供的工具里。网址是 upodn.com/phon.php， 然后你就会得到一个英语与音标对应的文本。我是如何知道这个网站的？ Google 呗， Phonetic Transcription。 三五分钟的语音中大约三五百个词，一定包含了所有的因素，辅音、元音。一边看音标文本文件，一边反复跟读这段文本。一个下午，任何一个正常成年人都能搞定。第二节，学会查词典。查词典是学习语言的必须习惯，正如学习是生活的必须习惯一样，也正如翻阅文档是开发者必须习惯一样，其实哪个领域都是一样的。遇到生词就查，对，每一个。查着查着就越查越少了，这是一定的。那些告诉你，遇到生词先不用查，先猜的人，让他们去死。望文生义的笨蛋说的就是他们。一句话里感觉没有生词，可就是看不懂，原因可能是某个单词有另外的词义，而你却只知道它最常用的词义，比如 down 这个单词竟然还可以做名词使用，意思是小鸟小鸡身上的软毛。那可能是有你全都认识的词构成的，你完全猜不到词义造成的。比如 purple passage， purple 你认识，紫色的， passage 你也认识，文章，但 purple passage 是词藻过分华丽，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文章，你可能就不知道了。还有一种情况是语法结构弄不明白，比如as 有很多用法，到底是哪一个呢？那就走下一步，查语法书。第三节，学会查语法书。语法书是用来查的，不是用来背的。你啥时候见过人们背地图？一张地图拿过来，知道上北下南、左西右东，以及少量标记符号，比如公交线长什么样，地铁线长什么样，这两个最少必要知识之后 就可以开始查地图了，不是吗？语法书也一样，除了你在初中的时候已经学过的一些基础语法概念，比如名词、动词、形容词、副词什么的之外，你还需要知道另外一个概念，功能词。什么叫功能词呢？就是那些在语法书的附录中带着页码编号的词。你应该找个时间，比如一下午，大概翻翻那些功能词都有哪些，有个印象就好。然后再遇到没有生词、没有不了解的词义、没有不认识的词组，但就是读不懂的句子的时候，仔细看看那句子里有没有功能词存在。有的话去查查语法书，在附录里找到对应的页码，可能不止一个，按图索骥地查下去，一定能找到答案。你以为你遇到过的英语老师啥都懂吗？不是的，他们就是比学生多一个技能。遇到问题的时候，他们懂得如何查词典，如何查语法书，哪个领域都是一样的。你以为高级程序员什么都懂吗？某种意义上，他们只比那些低级程序员多一个技能。遇到问题的时候，他们懂得如何检索文档，如何问 Google。 第四节，学会正确提问。能问 Google 的都不要去问别人，这是礼貌。别问人家这个单词什么意思，别问人家这句话什么意思，自己动手去查。一个词典查不到，再换一个，换一个还查不到，还有 Google 呢。实在查不明白，还有个办法，去 Google 那句原文，然后加一个汉字的或者了。这两个字是中文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，这个搜索组合很可能让你找到已经有人在网上提问过。自己折腾过了还搞不明白，再去问可能帮你的人，他们也搞不定，也有可能，那就记在本子里。很神奇的事情是，大量的问题都会在某一天自动出现解决方案的，前提是你还记得那个问题。不会正确提问其实只不过是懒惰的表现，懒人是没救的，所以千万不能做懒人。第五节，养成最基本语言学习习惯，朗读。天天朗读，每天朗读半小时，坚持200天才100小时，每天朗读一小时，坚持100天，也就是三个月多一点点，你已经把 90% 的人甩在身后了，真的。第六节，阅读先行是很自然的。口语难练，这是很正常的，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，我们读书、看电影的时候，由于面对的并不是真实的人，所以我们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很难被激发，于是学习能力处于冬眠状态。其实每个人都很有语言天赋的，顶多是一点点的好坏差异而已。你看，几乎任何一个人在一个新的城市里住上一周以上，口音就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，并且根本不是故意的，都没有刻意练习，只是因为镜像神经元被激发了。可是阅读这东西用不着镜像神经元过分活跃，只是在小时候启动的时候可能需要。家长喜欢看书，孩子通常更容易喜欢看书，所以你要相信你的阅读能力可以很快提高的。事实上确实如此，只需要啃上一本原版书，基本上就过关了。选择原版书的时候，一定要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领域，英语教科书在这方面几乎是最差的。现在对你来说，这是个很好的机会。你不是对编程感兴趣吗？不是对成为计算机工程师感兴趣吗？那就读这个领域的原版书好了。 这样的时候，你的焦点并不在于英语本身，而是在于那语言文字背后的思想。这样的时候，你的大脑会很厉害，它自己会想办法穿透那层毛玻璃，英语，看到那玻璃背后的意义。不知不觉之间，那毛玻璃就会变成透明玻璃，就这么简单。第七节，刻意练习永远是必须的。每天都要挤出一点时间，把今天遇到过的生词复习几遍。上学的时候不懂如何复习的人学习都不好，现在在成年阶段重新学习的时候，可别再吃这个亏了。而且这个习惯是会遗传的，你的孩子若是看到你总是通过重复获得进步，他们也会自然而然地习惯于重复获得进步，这是真理，没有别的了。任何正常人都可以上路了。如果还想让自己更心安一点，那就去读一本书，人人都能用英语。其实只有一个字和一个感叹号，用。用吧用吧不是罪。大多数人的平庸和愚蠢其实都是当初自己选的，这真是一个残酷的事实。任务，第一个任务，今天就彻底学会音标。第二个任务，从明天早上就开始坚持朗读。第三个任务，配置好自己的计算机，以便随时查词典。请 Google Mac Dictionary 添加词典。第四个任务，请 Google 新编英语阅读手册。第五个任务，请 Google 人人都能用英语。第六个任务，请 Google How to Ask Questions。第一个就是 Eric Steven Raymond 写的 How to Ask Questions the Smart Way， 必须精读。另外还有一篇 HBR 的文章也要细看。